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9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
我是老徐。
好，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之前啊跟我们一起去讨论《紫蝴蝶》的哈、啊，被称为这个娄烨迷妹的孟武忌小姐啊，孟就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武忌。
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最近深陷 MeToo 运动风波的啊，而遭到这个口诛笔伐和联合抵制的。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新作《我控诉》啊，那本片呢也是波兰斯基自 MeToo 运动爆发之后的首部电影。那在去年的这个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呢，《我控诉》是拿下了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和评委会大奖，成为了大赢家啊。那当时呢就有很多对波兰斯基拿奖出现了一些质疑声音，而他们抨击的对象呢并不针对影片啊，而是波兰斯基当年的这个性侵丑闻。那对于波兰斯基的反对声呢，一直也延续到了今年年初的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那在本届的这个凯撒奖，我控诉他共拿下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以及最佳化妆在内的三个奖项。那当时在这个颁奖典礼上的这个燃烧女子肖像的主演阿黛尔·哈奈尔等演员就因为不满凯撒奖将这个荣誉颁给了波兰斯基啊，而这个爆粗口集体退场。那据说呢，当时在这个场馆外也有很多愤怒的群众言辞激烈的抗议波兰斯基得奖哈。那这件事情呢也延续到了国内哈，就是这个豆瓣上呢对于我控诉的评分从开分的这个8分左右，然后一口气被刷到6.5分哈。那很多没看过影片但是对波兰斯基本人反感的网友呢，就是纷纷到这个影片的词条下面打一星差评哈，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冠冕堂皇的发表对于影片的评论，诸如说情节存在漏洞啊，角色塑造单薄啊等等。但是这些人在发表这个评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影片的资源哈，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理智一点哈。你就是你不喜欢波兰斯基这个人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把这种愤怒无故的牵到一些你没有看过的电影，甚至你还去评论，就有点过激了哈。那关于波兰斯基这个丑闻风波呢，我们会放在这个延伸讨论环节去聊。那我们开始还是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我控诉影片本身哈。那本片呢是改编自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在201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那原作者本人呢也是本片的联合编剧。那影片的主演方面呢则是由这个曾凭借艺术家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让·杜雅尔丹和凭借《我的国王》和《圣罗兰传》两次拿下法国凯撒奖最佳男配提名的路易斯·加瑞尔。那还有一位呢一定要跟大家提到的演员，就是波兰斯基作品中御用的这个女演员哈，就是艾玛·纽尔·塞尼耶。那她呢同时也是波兰斯基的现任妻子，之前也曾多次出演过波兰斯基电影哈，就包括穿裘皮的维纳斯、真实改编以及苦月亮等等。那本片的这个故事呢是聚焦于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世纪冤案啊，又被称为是法国右翼势力排油开端的这个德雷福斯事件。那当时的这个总参谋部的见习上尉军官德雷福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哈而被诬陷为某次间谍活动的头号嫌疑人，而后呢他被这个军事法庭以叛国罪为由处以了终身监禁并剥夺了军衔。那时任情报处领导的这个毕夸特在发现对这个德雷克斯的审判当中有蹊跷之后呢，通过详尽的调查以及与上层之间这个反复的博弈哈，终于在1906年给这个德雷克斯还以清白哈。那影片呢主要就是讲述了毕夸特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的这个种种遭遇。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曾拍摄过月球旅行记等默片经典的法国电影大师乔治梅里爱在1899年的时候就拍过一个以这个德雷福斯的这个事件为蓝本的一个11分钟的短片，就叫德雷福斯事件啊。那这部短片呢也被称为是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政治性影片。那片中很多情节在我控诉当中都能找到类似的哈，比如说像德雷福斯他被审判的场景啊，包括他在岛上受刑的场景，以及说帮助德雷福斯的这个律师在被枪击身亡之后的场景等等。那虽然说已经过了100年哈，但是梅里爱的影像还是很有表现力的，所以大家有空可以找来看一看。那么这就是影片的基本信息哈，下面就进入到我们影片正式的讨论环节。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问题呢是由老徐提出的，老徐你请。
好的，就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我们先讨论这个片子本身，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它在视听设计上都非常的值得称赞吧。比如说在影片刚开始的第一场戏的时候就利用了很多组不同景别的分切镜头，分别反映出了当被审判的人或者是那群军官们还有群众们这些不同人的一个视点在观看一场事件的时候不同的这种视野带来的这种局限性。他用了一个 景别的方式去展现了它，这是我觉得其实很巧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它在整个影片的运镜设计还有灯光布置上的时候，其实跟故事会有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过程。就是虽然说我们的主人公是那个比夸特这个高级军官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他的就是人物的一个变化的人物的变化过程中的时候，镜头其实也在逐渐的变化着，他所处的那种灯光环境也是在慢慢变化着。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和文本和视听内容比较契合的一个状态，就想看看二位对于这些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刚刚说的灯光，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前半段的，其实整个影片的色调都是比较暗沉的，对。然后好像是直到最后他那个审判之后，就是翻案了之后，就那个之后的整个影片的光突然变亮了。然后他从那个里边走出来的那一段，突然有一个阳光照在脸上那样一个镜头，对我对那个印象还挺深刻的。包括后边半段，它的整个光影其实稍微是有变化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你能看出来哈，它一定就是一个大师级的导演的这种运镜风格哈。其实我们前面讨论的时候也聊过，就是他这个片子其实让我想到，就是他跟南山的这个部长们，因为总提这个片子，因为感觉好像都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是聚焦于这种上层的这种权力的绞杀，包括这种等级森严的和不容置疑的这样权威下的人们这种压抑的状态哈。所以刚才其实二位都讲了他这个影调的问题，就是比较偏低调的和阴沉的哈。这个其实在观感上就能给人很强的这种代入感，或者说对氛围的感受。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导演对于空间的处理方法哈，就是当那个毕夸特第一次来到这个情报处的时候，然后他有两次就是去开这个办公室的窗户，但是他发现怎么开都打不开。然后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有在暗示说，虽然说毕夸特已经属于是情报处的这个高级军官，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去自主的处理很多事情。这就体现在说，他当他发现这个德雷福斯的这个审判是有很多的误判和不合规矩的存在的时候，他其实找遍领导层也没有办法得到回应，就跟他打不开这个窗户一样，因为这个窗户是被这些领导们紧紧握住、紧紧锁死的。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它跟整个刚刚老徐讲的，就是视听跟文本的契合度还是蛮高的。再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导演在视觉上一直在强化，就是毕夸特跟上层之间那种对立关系。就基本上二位你们想，就是在给到毕夸特和将军，包括少校等人都在场那个场景里面的时候，他虽然说就是你能看到正反打里面两个人可以出现在一个镜头里面，但是他们的位置关系始终是相对的，就是他们始终是那种一左一右，他们永远没有说同样处在一个画面里往同一个方向去看或者去走的。但这个我觉得其实导演可能是有一个设计的，因为你们如果回忆就是后面毕夸特和那些民间人士商讨如何搭救德雷福斯，包括说那个律师被枪杀之前就和毕夸特那个对话戏的时候，他们都是冲一个方向的，并且在画面里面他们那个位置是一致的，而没有强化说他们是对立的两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挺好奇你们二位怎么看这些方面的东西。
就是其实你强调的还是说一个跟整个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这种镜头吧。其实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镜头的描述吧，但是就
对。
是我其实是觉得啊，他在这里面，他镜头设计里头很巧妙的地方，就是单纯的从视听上来说，就我是真的很感觉，就是当他在就是前面第一场的时候，那个镜头的感觉，可能是我过分的一种解读，但是我真的感觉就是可能会套用到一点导演可能他的感受或者怎样的吧，就是我觉得其实任何事情、任何一场社会事件，你是离不开和这些群众啊，包括去和各种各样阶层的人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一样。就其实当那些军官们看到他的是看到这个是被审判的这个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他被审判的这个过程，他把他的那个刀掰折，可能看到的全部都是最局部的一点点细节。但等到他打到整个群众的身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全景。再从群众打到整个广场中间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全景。你甚至在广场上，你都分辨不清到底谁是你审判的那个罪人。所以他给了这样一个镜头，当时就给我的感觉就非常，其实很强烈的，就当时就是让我感觉到我们在一场社会事件中，我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会发现，那一群人们都在这愤怒地说："这是卖国贼，这是怎么样一个身份？"所有的群众都非常愤怒，他们在去表达着自己的一个状态。就可能他们仅仅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犹太军人，然后在法国里是这样一个身份，就可能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所以他们就可能这么爆发，这么愤怒。这是让我觉得，就瞬间能击中我的那个点吧，就是我觉得他用过这些景别去表达的时候，让我是感觉非常厉害。就是他其实用的是每个人群的主观视点去表达这件事情，就从这件事情上，还是让我觉得，哇， 挺厉害的，就是一瞬间就能让
嗯嗯嗯。
我表理解到他这个意思。就我其实觉得，就大师们镜头肯定说是用得好是很好的，当然了，这个是可能是从专业角度上一个分析。但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他能一下子瞬间把你带进去的这个能力，才有可能是就是正一般导演和那种很顶尖的导演之间的一个区别吧，对吧？就是你能从两个镜头就能给大家表述清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观点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老徐是启发了我，就这场戏还有意思的点，就是你看，其实德雷福斯是除了德雷福斯之外，其他人都是那种群像式的，就是你发现他都是一个集体，就是民众是一个集体，他们就是那种啊，这个卖国贼，然后把他干掉，然后那些军队军官们是一个集体，他们完全服务于上层，他们也不知道德雷福斯怎么样，但他们也无所谓，他们就是一群体制里的机器而已，所以他们就是。你把他剑掰了，掰了，把他的军衔扒了，扒了，然后把他压到这儿，压到这儿。你没有看到那些人，其实有很具体的给他们一些特写或者他们面部特征，但是德雷福斯不是，就是从他被扛上来，然后到他把他身上的东西一个一个摘掉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状态，包括最后落在那个点，就是我很喜欢他那一场戏的最后一个镜头，他其实落在那个他被撕毁和那个掰断的那个剑的那个特写上。就是其实你可以发现，他整个那场戏都在为你突出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个人其实他可能是被这个时代所害的，就是，但是有意思就在于说，可能到最后我们能记住的东西不是这个人被害，而只有这个人他被夺军衔这件事情，就这个好像也是个挺值得反思的事情吧。虽然他就像刚才你说，他全篇并没有说更多的去讲说德雷福斯在监狱里怎么样，就像刚才我在介绍里其实讲过说，在那个梅里爱的那个短片里面，其实还给了一些就是德雷福斯在监狱那边的生活的片段，但这里面其实没有，但是仅仅从这一个镜头里面，其实到后面整个隐身的事情都是围绕了这个军衔被拿下的这件事情的，所以而且。我觉得他影片结尾有一个地方也挺好的，就是跟开场你说这个视听设计其实有个烘托的地方，就是影片最后一场戏其实是德雷福斯去找毕华特说："我在监狱他妈给我关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得把我军衔恢复一下，对吧？"然后那场戏其实就是突出这两个个体的，就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的那个可能是反叛者，但是有意思就是最后把他们俩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想跟二位其实这里面可能延伸聊，就是最后一场戏其实有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毕华特其实去找德雷福斯去找毕华特说，我要恢复军衔。但是当时毕华特的说法是说，你这个事儿可能是对的，但是没法做。就是他本身他就是那个权力中心，他其实也是权力里面的一员，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看起来最后那场戏那个光影调性上好像挺光明的，但实际上他又。我们又都是这个大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你又没有办法真的脱离掉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首尾有个呼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对，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其实觉得这个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设置上，他可以跟他说，就是我可以去，虽然是很难，但是我虽然我可以去给你做，但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这其实就是很人物角色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就是这个话从皮埃尔嘴里说出来，你会觉得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他就不会是抿着自己的良心，可能说啊，我替你去办这件事儿，然后我就给你夸下这个海口。
啊，
他一
对
定
对
会
对
告
对
诉你，
对对对。
对，他一定会告诉你，我会去给你办这件事，但是他很难，我会把所有的事情跟你说清楚，我就不会说是
对。
那种像很后诙谐的那种方法是，哎，我很关心你，我很怎么样，但是我一定要会告诉你，我
虚
要
伪。
为你去完成这件事。对，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整个角色的一贯性吧，就从他开始发掘这件事情到最后，他都是这样的，这我觉得他可能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我补充一点，就刚刚那个老戴继续说的，他说那个最后那个人物嘛，就毕华特他们俩跟德雷福斯一起的，最后一个画面，其实我们如果去查毕华特他这个的人物的背景，你会发现，就是他在德雷福斯这个案件翻转之后啊，他本人其实是积累了非常大量的一些，社会的舆论啊，或者说民意的支持也好，他自己是成了当时的那个法国政府内阁的一个部长，就是他自己做到了那个政界的高位。所以，其实这个影片结尾他这个意犹未尽的这样一个点，其实，也算是导演打了一个问号吧，就是他升官之后是不是他自己也成了他当初反对的那个强权和体制的一部分啊？对，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意味在里边
对，
啊。
所以就是，其实最后看起来，他这个人被推上了一个正义之士，好像他跟一开场的那些群众那种无意识的状态不一样，但实际上可能他又成为了一个体制的合谋。我觉得这个， 还落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影片的节奏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整个影片的后半部分去处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的视点有点过于分散了，就是引入了太多，可能过于相过跟本次事件所关联的人物，还有过多的对话，就使得整体的节奏有一些拖沓。就其实关于这部分，我也想看看二位的看法，就是关于它整个结尾部分的塑造，二位是怎么想的？
好，我先说吧。首先是也是刚刚老大在前面提到的，他后面有一个镜头，有一个场景是毕夸特跟他那个官员坐在桌子两边，对，他们俩有好几个那个正反打的镜头，就是过肩去给了他的那个交代。其实那一段我觉得算是一个节奏的变化的点吧。好，还有一个点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后来他们在报纸上去发表那个我控诉那篇文章的时候，然后那段他们众人看报纸给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蒙太奇的剪辑，从那段开始是明显节奏跟前面整个影片它比较压抑的沉稳的那个叙事的风格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然这个是导演他刻意做的。其实但是我当时的第一观影感受到这一块，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违和的感觉，导演他个人憋了一股气，好像在这一段他在泄愤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就不自然会让我去联想到他的童年经历，就他的犹太人的身份也好啊，包括这个审判的主题会非常容易让观众去联想到他自己之前的丑闻也好啊，就难免会遭到过度的解读。所以他整个片子在后边节奏整体有点拖沓，我也是有这个感受在的。我觉得他这个是波兰西他主动去策划的，甚至他引导观众跟评论者他去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虽然他整个片子来说算是一个没有太多问题去诟病的一个证据吧，历史的证据，但是他本身好像又是期待有这种过度解读的，所以前面大段的情绪的克制导致他聚焦在后段的这个抒情被放大了，所以就导致了老徐说的这种节奏拖沓的问题。我也是有
同感的。我觉得5G对这个波兰斯基个人的这个批评啊已经压不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又说到
个人比较感兴趣
啊，后面我们再聊，后面控制点控制点控制点。就是我可能啊跟二位都不太一样哈，就是我反而觉得导演在结尾这个部分的处理群戏是比较成功的。就为什么呢？就是他虽然说试点人物比较多哈，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杂乱。因为如果你定位到影片当中的具体情节的话，就像刚才五季讲的，真正让这个试点开始变多的就是从那个报纸上开始的。因为前面其实所有的人物都是借由毕夸特去拜访或者是去找，然后才有那个人物的登场。但是从这个所谓的控诉开始，你所有的那些政府高层都出现了，所以我有感觉说其实导演的意图是明显在，并不是说可能对犹太人的一个反抗或者说什么，当然这肯定有他的一些小私心在里面，而是说我感觉其实他在前三分之二的影片他的主要视点都是集中在毕夸特一个人身上的。就整个调查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包括他去找那些上司都是，虽然说他们之间好像都肯定默默串过供，但是他找到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驳回你的这个请求，你没办法讲。而直到说这个报道开始，他整个事情就从一个秘密调查，从一个个人的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了。所以后半段其实整个试点是游离在三方之间的，就一方就是那些政府高层，包括军官 军事法庭的人，然后另一方就是那个民众。其实民众在整个影片里一直被铺成了一个背景板，但这个背景板其实很重要。比如说他们那个上司那个司令还是一个将军出来的时候，旁边那些民众那种狂热，包括在那个我控诉这篇文章上了那个新闻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人去烧这个文章，包括去砸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商店，然后到毕夸特他们这帮人就是为了帮助德雷克斯去辩护。其实这三层的关系直到那个军事法庭，就是我觉得老徐觉得比较枯燥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剧作上的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推到了一个顶点的一个时刻。但这个地方你发现导演他的处理其实是反高潮的。就为什么是反高潮，就是因为首先在那个真实事件里面，本来这个事儿在1899年的时候就没有被判成，就是还是说他还是维持原判，然后没有什么可说的。 可能是剪了刑期，但是你能够发现就是导演在这个部分的处理是很显然，就是他想要达到一个就是给观众感觉是啊，他们这次这么声势浩大的一场所谓的革命其实能成功，但是他整个给你压的那个氛围就是告诉你，其实你们就算再努力，但是在现在这个话语场里面，在现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他其实反而是，也许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对于类型或者说对于这个影片的期待是在它的后半段它能够给你一个可能唇枪舌战，或者说可能人物更加清晰更加立体，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这种处理就反而是那种它是在反你那种预期，反你那种你认为该有的那个高潮。所以说我会觉得它可能在整个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它跟它整个影片的一个情绪和它的一个氛围的营造是很搭的，就反而是后面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一个特别热血，然后整个节奏比较快，然后好像是有点那样的话，其实反而会有点跳脱。对，就是我是这么感觉的哈，就是反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在整体性上来讲，它其实这种前后会给我一种一致性，而且从这种试点的从个别到多人，然后从一个私密行动到一个社会行动之间的过渡，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吧。对，这是我的想法。
哇，哇，我是感觉你是说中了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其实我有之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第二遍去回看的时候，我是真的想的什么？因为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当时的情感，就是我本来以为夹带着这个导演的个人身份和这个个人观点，还有他的主观情感，他在这个整个片子的结尾部分，其实会是一场非常强烈的一个情感爆发。
嗯，我猜到了。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是一个，并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声讨啊，或者是煽情，其实是一个以平静用极具逻辑的尽力去还原当时事件中每个人的状态，这种试点去还原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当事人，我也不可能这么说当事人吧，就作为一个可能是一个经历者吧，他可以不被这种感情所左右，而且只是聚焦于这个叙述这一场事情本身，就是做一个坦荡的那种叙述者来讲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做到的。就是你当面对这样一个故事，在配合上他的背景故事时候，你总会想着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篇幅或者一个怎么样的手段去给他完成这个故事，而且你可以通过就是一个人物身份就可以来，就是他在里面他真的没有去太过多的使用德雷福斯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德雷福斯我觉得是最有可能跟他的人物角色所能匹配上的人，但是他把整个角色去放到了那个毕克莱德身上，你就是你能看到他其实很急剧的想去把自己的身份和整个这个电影去脱离开，他只想去把这个事件里头每个人的那个状态去表现好，就尽力去做一个叙述者。这个点其实是我觉得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反而能会就是很舒服的去看到最后的这一点问题吧。这确实是，这也是我当时去想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想，
对，你知道我觉得有我觉得老徐其实你有这个想法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可能在你印象里的那个法庭戏可能是像辩护人那样的，你知道吗？
对，你知道吗？
就是
我在第二遍的时候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结尾应该是像什么，应该像1917，所有人直接站上那个大巴然后就开始摇旗了，这是我想的那个画面，你知道吗？那我们
1987、
对，我想的是那个东西，然后看到
我猜到了，猜到了，
朴素的感觉。其实你看，感觉两个还感觉其实还蛮像的，就是都是偏为群像的感觉。如果在韩影这种可能就是爆发了，然后在波兰斯基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极度内敛或者是收束的一个状态，这我觉得就很奇妙。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有类似的感觉。首先是前期吧，这个片名它比较有力度，对，它在法语里面直接是我控诉这个片名嘛，在美国好像是一个军官跟一个什么审判者吧，我不太确定这个片名。然后前期看到这个片名的时候，其实都在期待他好像憋了一个大招，包括你去看前期的预告片，他剪的非常的怎么说，高潮迭起，是一个类似商业片的那种剪法。对，所以
是类型，
对对对，类型的所以他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这种非常冷静的这种观感也会给我们造成一种这样落差，然后会有那个，其实我跟老徐的感觉也是比较类似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看的那种庭审戏，比如刚才说像那个辩护人，或者是说像国内的全民目击，还有之前黎巴嫩还是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外语片叫羞辱吧，去年这两年在资料馆就放了好多遍，其实都是他在庭审的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爆炸然后情绪特别高涨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各位其实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在这个庭审里面坐在陪审席的跟坐在那个听这个庭审的人其实都是军官的人， 其实都是军队的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了那些电影里面的那些角色，可能是卧槽，我一看辩护人里面你为这些学生站队，那我们也是要为学生站队，那我们就必须一起跟你叫，但是这个里面他就不行了，这里面他恰恰是因为利用了你认为我控诉最后一定在类型上是成功的，或者说是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但我恰恰我就不给你这个东西，我就告诉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们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这个是其实，但是他又不是很无力的了，因为他最后其实还是给你1906年，他确实是伸张正义了。但是你站在那个时间点上来看，其实确实是很虚无的一种，很无力的一种呈现。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恰恰是反了我们所有人的那个预期的，所以对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嗯。好，那下面进入到我的话题哈。其实我想跟大家讨论两个问题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想讨论一下影片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们刚才也聊过，就是虽然这个片子它聚焦的是德雷福斯事件，在影片实际上聚焦的是毕夸特他整个的心理转变过程，以及说他为了能够给这个德雷福斯脱罪而展开的行动哈。那毕夸特从这个一开始对于体制的服从和对于一些不合规矩事件的默认，然后到反抗和向这个权贵阶层发起挑战，那整个这个人物弧光我就做的是非常的完整和丰满的哈，就不知道二位是对这个角色是怎么看待的，想听听你们二位的看法。嗯，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一篇电影吧，其实德雷福斯其实并不是这个片子的主角，其实他把整个的影片的大部分重点都放在了毕夸特身上，他其实和体制做斗争的这样一个段落里，他其实这个角色身份很有趣，他其实是一个体制的内的人，但到最后的时候他完全站在了整个体制的对面，而且其实这个驱使他去站在体制对面的这个形成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遵守自己的良心，就是面对那些公益啊，或者是公正，或者是他心里所追求的那一点点追求吧，所以说他才想着去发声。但是他因为自身的原因，可能跟体制进行冲突的时候，会因为体制的力量所存在，是因为周围的这些支持体制的人所存在，他没有办法发声。但是他其实一直在去用实际行动去证实着自己的那个观点，然后所以最后到最后甚至酿酿就是最后入狱了。就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是在哪儿，就是我觉得在那里面有一场戏，就是当他去在法庭给他进行一个审判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然后看到自己被搜的那个家的时候，他在里面弹了一个钢琴曲。就我觉得那一段开始，就是他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个认知上的变化，就是他一直在遵循着自己啊，我进入了体制，我是一个法国军人，所以说我要对法国的军队有着那种顺从，我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所有事情。但当不公发生的时候，他们默许了这种不公，那他还是我喜欢的那种体制吗？就是他这个钢琴曲，其实接的那场戏就是他去见了那些包括什么震荡报啊，或者是那些民间的人士，然后去跟他们进行沟通的时候，给他们一些证据上的支持的时候，就你可以看到，就因为一场钢琴戏，他就从那种完全的那种集体主义下的那种人的状态真的走了出来，然后遵循着自己的内心和良心，变成了一个可能是那种理想主义者的那种状态，去要求去不为自己，但是也要为自己心里的那点公正或者那种正义去寻找一切方法去完成自己。就我觉得如果说就人物弧光总是要去实现的，我们总是这么说去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但你其实可以发现，就是这一点很小的一些方法或者一场戏，它虽然在里面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可能让你觉得它有一点就是茫然的那场戏的设置，但是你如果联系了前后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才是他想真正说的那场戏，就是你是需要一个事件去引导你，可能在其他电影里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事件，但在他这里面可能就是一场自己内心的一个纠结，外化成了自己独奏了一场钢琴曲，然后就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其实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点吧，就是我觉得。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对于一个角色总会有个关键的一场戏，就是促使他改变的一个，就是好像是类似于一个外化的一个情感，就是通过弹钢琴，他对于自己说妈的我就不行了，我必须得反了那种感觉，好像也是很明，他虽然没有告诉你，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电影化的呈现，就是电影就是这种。因为我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我拉了一下那个1917嘛，然后 我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你想1917里有一个细节是一开始咱们那个主人公他其实是有一个小盒子，然后那个小盒子里面是他家里人的照片，但他始终没有给观众呈现过那个照片。然后后来就是他那个朋友不是那个中间被德国人给干掉了嘛，然后他不是把那个信就是要交给那个领导的信然后放到自就是在他自己手里嘛，他有一个很关键一场戏是他把这个信放到他那个盒子里面去了
啊，
就是这个他虽然没有去告诉你说他可能从这儿开，人家前面其实那个主人公一直是一个好像不太
对
这件事情很上心，或者说我就是跟你一起来干这么个事儿，就是个任务而已。但是当他经历了朋友的死亡，经历他看到过这些东西之后，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行为，你就能知道他已经把这件事情看着跟他家人一样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电影化，他不用告诉你，就包括像《我控诉》里面，毕华特不用说我要跟他们干丫的，我他不用这么说，然后1917也不用告诉你说我其实现在明白了我要去做什么，但是电影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他就可以用这种很影像化的东西，用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就是你说那场戏其实很有意思，毕华特在那一场戏里一句台词都没有，他只是看到了，然后他跟场景的关系，然后你就能感受到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刚刚老戴说的这个角色的问题哈，其实我也是影片的前半段看的比较的出戏因为导演的他这种处理方式吧，让观众不那么容易有代入感，虽然像我们刚刚聊的开场那个镜头是比较有代入感，但是在之后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处理的方式，而且导演他选择了一个可以说是局外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去旁观这个事件他没有选择背负最大冤屈的那个德雷福斯这个人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去引起观众的同情，但是他选了另外一个为他去打抱不平的人，而且这个人他一开始也不是说就非常的义正言辞说我要去帮他而是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见证了这些冤屈的过程中去一步一步的进入了这个故事中所以这是导演处理方式我觉得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地方，也是像刚刚老戴说他是反高潮的是导演的一种别有用心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他这个角色的选取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刚刚其实后边的前面稍微提了一下哪怕在最后这个他选的这个角色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他具体个人跟这个体制它是不是真的有形成一种冲突也好，或者说它真的实现了它一直去争取的那些权利啊或者公正啊最后它对主人公的这种正义之举也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歌颂的态度所以这个也是影片留给我们思考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结合二位讲的，我觉得可能我跟武吉不太一样，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旁观者，就其实毕华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同谋者，他其实开始是这个体制里面的一个，就跟刚老徐说他是一个站在体制那边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影片前半段其实我也很出戏，但后来你就去想嘛，就我觉得他其实前面那种出戏恰恰是他给你那种枯燥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体制里就是这样的，所有东西都是按部就班的，上层必须要被服从的，所以他都你会感觉好像我不是很带入那个人物，但实际上是我会感觉毕华特在整个这个事件里面他给我比较触动的是，我觉得他其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是那种信仰和身份上都存在一种危机，就是一方面他本人在军队中其实是一个身居高位的一个身份，然后呢本人其实他也对犹太人是有歧视的，然后你从毕华特就是闪回里面他跟德雷福斯有一段对话嘛，就是说德雷福斯说你给我分低是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他说他我不是因为是犹太人，就是因为你这个成绩就是我就是不能给你高，是因为成绩的问题。然后还有两个细节，就是说你看在那个特务机构来对照那个笔记的时候，他翻看那个毕华特提供的资料，他只拿走了德雷福斯的那个去对比，原因就是他犹太人，而对于这个行为其实毕华特是默认的，在当时包括就是在那个后面毕华特虽然知道说对德雷福斯这个审判是有这个误判的，但是他也没有实质上去反对，反而就是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所以我觉得从他私心上来讲，他其实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排犹势力的一份子，或者他在内心里也是对这些人抱有一种可能不太平等的态度的。而整个影片其实你能看到他就是在就是这个主人公他其实不断的在否定过往的一个自己，就是他从一个体制的顺从者然后如何变成一个反叛者，你能够看到其实 对于像毕华特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很难。他不像说我们聊那个像之前老刚才老徐提到一九八七那样的电影，或者说是像辩护人，你主要那个主人公他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们跳出来也无所谓。但是毕华特不行，他本质上他也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所以说你是当他去看到这个德雷福斯确实是被就是所谓说被冤枉的这个事情之后，他愿意铤而走险，这个地方其实就很值得我们去品，就是他捍卫的到底是什么。就如果说他捍卫的是我们这个政党的这个忠诚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去举报，要举报这个词好像最近很敏感，不能乱讲哈。如果说他是对他们这个政党和体制绝对忠诚的话，他就是应该看到这个铁证之后直接就撕掉。但是他到底为什么去走上了一个可能跟他们的政党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对国家层面的忠诚。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可能巧妙地在讨论一个点，就是爱国和爱党或者是爱国和爱政党之间其实是两个关系。他里面有一个点是那个少校当时问的，就跟他聊说如果我的军队让我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会去做，然后那就那怪我的军队不好。然后这个时候毕华特说那是你的军队不是我的军队。所以其实在毕华特的这个人物的心中，他所服务的那个最高并不是说这个党派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要为我的国家着想。所以毕华特去帮德雷福斯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说这个犹太人被冤枉了，而是说在国家层面如果我们没有抓到那个真正的所谓的叛徒的话，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影响的。那同时可能他又是个犹太人，所以说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在通过一个体制内的人去反思体制本身出的问题和他真正应该效忠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才会让这个片子的那个前半部分那个文本的表意会更厚重一些，就不是我们单纯觉得说可能比较枯燥，而是你去看他为什么一步步做这个选择，他其实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反叛，或者说像我们长久以来看的韩影里面那种一腔热血。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不知道二位怎么看的。嗯，
就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当那个毕华特他进入那个情报局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长镜头，他表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官员守门的那个官员在那里昏昏欲睡的，然后旁边的那个屋子里一群警探啊也会在那，然后就是里面是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是那种老油条的感觉。然后到了楼上之后，你发现技术官员们对于这个新上司又戒心十足。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为国家可以做任何事情，他那个少校那个副手吧，他也是一个老油条，就是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我一定要绝对忠诚。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你发现他进入这个环境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现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真正去为国家所服务的一个情报局或者情报系统，他其实应该算这个国家里头最有效率的一个机关，你必须像一个就是像一颗心脏一样，你在砰砰砰往外泵血，你在为你的国家去做一些事情。你确实，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时态，就是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对吧？我们可能跟德意志那边有一些冲突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更应该去维护你们自己国家所处的这种本身的利益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机关，难道不是在这个时候来讲，应该是更重要的机关吗？对不对？你应该有非常强大的行事能力才可以。但是等到我们这一个长镜头给你全部展现的时候，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镜头马上结束的时候，他在最后在那个就是楼梯的扶手上一摸，他一摸看了自己手上，就是全是一个灰的这个状态嘛。就你可以发现他能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他的观察力和这个整个调查机构的这种腐朽的那种状态，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一个镜头里几件事情，我就能把整个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述清楚。这个导演功力确实是非常厉害。然后我再提一个，就是关于其实我们一直聊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对于这个角色的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吧。其实我觉得我能通过一句话来感受到，就是导演对于这个角色有个什么看法。就是在影片最后结束的时候，德雷福斯洗去冤屈之后，两个人不是在那里又见面了吗？就是皮夸特因为这个事情得到了一个这样事情的坚持，然后军级得到了提升，然后他觉得可能对方可能才是因为自己才获得了这种洗脱自己的冤屈啊，然后被救了出来，然后可以跟自己的妻儿团聚。但德雷福斯当时却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过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应该尽的职责。这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旨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也能透过这里看出来一些 导演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当面对了你在国家和一个政党之间的一个取舍的时候，你到底应该追求的是我们追求的是事实的真相吗？还是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就是我可以把这个人的角色名可以给他隐喻深刻一点啊，就可能跟我们当下总会提到的一个人很像，就叫吹哨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其实就是那样吹哨人的那个角色，他在体制内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
没
个事情，
错。
他不是说不对他忠诚，其实你看到他绝对忠诚，他对于他在我就说从弹琴那场戏之前吧，他实际上是对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人，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坚守，他有自己的良心，他自己有的坚持，他对于这个国家的热爱，他对于这个人民的热爱，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地方所存在的国民，所以要给他们更公正啊、更公平的待遇，所以他才会选择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在那里面弹了一个钢琴之后，选择对自己负责。就我觉得这就简直是太像一个吹哨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了。然后可能被对吧？被关到监狱里，然后被法庭审判，或者说被那些强权机构们所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像德雷福斯最后说的那句话一样。没有感谢，但是你只不过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可能这种人就是需要我们去赞扬
哦，
的。
对，我其实刚刚就跟老戴说的，爱国跟爱党不是一回事儿，对这个，对感触比较深刻。其实他这个里边的德雷福斯，他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爱这个国家，他要去维护他那个所在的那个军队的名声也好，还是他所信仰那的公正正义也好，对，他正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破坏他所信仰的那一部分，所以他才会这么坚持的去，毕夸特哈，他才会这么坚持的要去给德雷福斯翻案，这个东西跟他所在的那个整个环境，或者说他所在的整个权力体制，他其实是做相违背的、相对抗的，但是他还是去，其实我觉得他跟整个体制并不是说是对抗的，而是跟那小部分人所代表的利益是对抗的。对，这个其实得分清楚。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总是把，包括后来你看那些对的那个毕夸特本人有这种特别强敌意的人，其实你能够看到，就是好像在他们的那个生态里面，就是一个去维护犹太人，就是可能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维护犹太人，但是我们并不会在意他的初衷是什么，就只要你的这个行为有为犹太人洗白，只要你的这个行为跟主流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同，你就一定要被坚决打击到，你可能随时在路上都会被人一枪打死。就是包括他里面后面有一场戏嘛，就是当他这个事被提出来之后，有一个应该也是军官吧，就上来就要跟他打那样的。包括后面还有人，就是当他跟那个副手，他俩在不知道是监狱还是在什么地方，就他俩在那比剑的时候，就感觉其实少将是要把他搞死的。所以这个好像就是说像你刚才老徐讲，就是德雷福斯最后说你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情，但好像该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可能好像是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公诉这个片子吧，就是你放到现当下也特别有这种借鉴意义哈，所以可能才会想拿出来跟二位聊。所以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点吧，就是说你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其实到后面我们聊到波兰斯基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吧哈，这个可能再聊就聊多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话题哈。那其实紧接着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我的第二个问题啊，其实跟这个有点关联，就是这个片子里面的对立面其实很明确，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哈，就是说以毕夸特为代表的，然后和以政党为代表的，包括这个吃瓜群众们的这个一个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嘴脸啊，大概这么一个状态。但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角色的设置上会有一点点符号化。我觉得啊，就是你在呈现这个对立面的时候，好像除了毕夸特以外的那些人，就是都就是军队里面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权力圈层的一些人的呈现更全面一些的话，可能会不会让这个片子更立体，或者说在思辨性上更强一些，就不像现在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半天，其实都是那种可能，就毕夸特而言，他可能在做一件所谓对的事情，然后这个政党就是在不断的阻止他做这件事情。那政党内部会不会也有不同的人呢？会不会不同的声音呢？这个好像没有太去提及，想看看二位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我其实觉得很好的，就是他其实，在里面有一层出现过的，就是那个将军的那个角色，就是将军到那个军事法庭的审判的时候，他曾经在所有的群众面前走上，然后有一个特别特别 宣扬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代表了那个法兰西，我代表了这个共和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感觉他的身份在那一个时刻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个跟国家形象的一个重合，就是他代表了一个极端的一个，我不能说是独裁相貌吧，但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代表
全
着，
都换，
就非常代表着国家形象的一个。然后他，而且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在干嘛？他其实用的话语不是说要让群众们理解这件事，我觉得他有一种给自己打气的一个行为，就是他其实知道当他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底下的群众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懂自己的身份，对于这些群众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对于这些群众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他放开自己的身份，告诉你：“哎，我跟你们是一样，我也是法兰西，你们也是法兰西。”但是他没有说你们也是法兰西，就是大家心中知道我也是法兰西。但是他说出来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他当他迈入那个法庭的时候，这就是证明他不是一个人去进去的，外面的所有人都站在他的背后。你法庭你想指责我，怎么可能？你不可能指责到我的。这其实我觉得就是。
对，
他会用一些波兰斯基，其实他会用一些很巧妙的方法，就包括从庭外的视角去反映他的身份，然后他在庭内的时候没有给他太多的叙述，就他的叙述可能在庭内的时候，就你并不会感觉到意外，就是他在庭里所展现的那个面貌，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表
对，
达，
说
我
的那
就
些
是那
话，
种高傲，我就是那种不屑于你们的任何话语的那种状态，你根本不会觉得啊，他其实是。权力的代表，所以他不会那么。因为你，当你听到他在庭前的那个画面，你看了那么多一个低视角、低机位的一个仰拍的镜头，然后所有的人群看着他，就像一幅中世纪的那种油画的那种感觉，而且那个色调，你感觉那个是真的不是太像那个时代里可能存在的那个画面，它肯定经过非常多的一个加工和美化，在电影里给你带来非常强大的视觉冲击，你才会感觉到哦，他们的力量是那么的伟大。当他进入到那个法庭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行为又是那么的合理，就是有那一瞬间，我甚至都感觉啊，好像这个真的很好啊，然后就跟着他走，好像什么都对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你放到整个事件本身的话，他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最核心的那个权力的那个拥有者，你是这个国家军权的一个统治者，你代表着整个陆军。那现在发生了对陆军有所迫害的事情，损害了军人利益的事情，你难道不是最多的怀疑吗？你难道不应该是最谨慎的那个人吗？为什么你还是能在这个瞬间给自己打气给？其实我觉得他们永远都知道真相，也不是说就是也我也不是说他们是罪人的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些人永远都是在被。他们或多或少会去知道一些真相，但其实隐瞒真相的就是什么？都是那些，你像 Piquet 那个当时他的那个副手，像那样的人，或者是像他的那个比他稍微大一层的那种人，他们为了维持这个现状，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颜面受到损失，他们会去选择隐瞒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就是最面子工程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不可能让你去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它的全相是什么，所以。底下的人也被真相所遮蔽了，上面的人也可能被真相所遮蔽了。但是在上面的人，他是从底下去爬上去的，他其实对底下发生了什么，他门儿清。但是他要在那个场合里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一个体，就是那个语境，或者是给自己的一个发言的一个动机，所以他才会那样表达。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你说对于权力阶层哈，个人表现的一些，其实我觉得他有过去有去做的这一些东西吧，但是可能就是需要你更多的去体会和能理解他，才能会更好的表达出来吧。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导演的个人表达非常很强烈的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他体现得很好。
我的感受是，其实导演在这个片子里，他可能更注重的是对刚刚我们说的整个年代的氛围，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种体制环境它的一种营造，他没有怎么聚焦到个人，就他不是用那种比如用一些比如刚刚说的权力圈层里面的其他的个人去一点一点把这个团体这个时代的形象拼出来，他其实是从一个大环境下面去看整个大环境里面的个人啊，其实这个也是刚刚说的，对，可能对一部分观众来说不是特别友好，比较难以引起他们共情的一个原因啊。其实我想到，其实同样反映一个个人跟权力集团的对峙，我也看到有评论说这个片子有点像一个法国版的《唐人街》。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像的哈，因为《唐人街》里面他其实明显是对那当时那个警官杰克对他的一些个人生活啊、性格啊有非常多的呈现，包括他周围的那些群体，因为导演他需要观众跟那个主人公去产生共情， 对，他用的是那样一种方式，但是在我控诉里面，我就像刚刚说的，导演更多展现的是一个大环境中的一些个体，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些完整的人物的形象，他更像我们所说的一个螺丝钉的形象，或者说他只是这样群体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他并没有把其他那些人物展现得更加全面。我觉得是跟他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环境，包括在导演眼中，那些人他就是属于这个集体的，他们更多呈现的是作为一个集体的特质，而不是说作为一个个人的特质。对，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补充一下哈，我为什么会觉得说他这个会有点符号，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历史题材，如果说我们以当下的就是韩国社会为代表吧，它的这种金字塔结构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们讲说上层可能是大财团跟这个政府可能会有个同谋，或者是美国的加入，它这个其实很明确，它不存在一个可能更加复杂的一个所谓的历史环境。但是我之所以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哈，是因为我其实搜了一下，就关于当时的那个法国的历史的真相，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片子，波兰斯基在把一些很复杂的问题简化，就是这个简化的意思是说，可能到最后你大家的情绪会被删在，就是说一个犹太人被冤枉，然后洗白，然后这个误判是政权的错误。但实际上，你回顾历史，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咱都学过这个，就是在法国当时其实属于第三共和国执政的一个时期，然后在当时其实他们经历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布朗热事件，就是在19世纪80年代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将军，就是掀起了一个所谓的民族沙文主义运动，就是当时这个布朗热是想试图在法兰西实施军事独裁统治的。那当时本来是已经好不容易在70年，当时的1870年左右吧，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共和国，所以说你当时其实整个法国社会是包括政党政权之间是处在一个非常激烈交替的这么一个时期的。然后你落在这个片子那个时间点，其实当时的执政党是以这个温和派为主的，然后他们对他们而言，当然说保证自己这个执政地位是第一的，但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去把德雷福斯去陷害的人，后来去看那个资料，他不仅仅是说是这个上层他们为了保面子，然后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而是因为当时在整个的这个法兰西社会里面，有一些像反动势力也好，或者说一些企图去接管共和国去进行军事独裁的人也好，他们其实也在这个事件里面去推波助澜，他们希望这个所谓的政党倒台，他们希望共和的政体能够瓦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它不能简单归于说，像刚才我们讨论这个，就是说一个所谓的二元化，就是说，政府在一个高位上，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只是为了说维持面子或者维持统治。它在如果放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它是更加复杂性的。而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讲更多的放在一个所谓的法国当时政权高层的一个故事，虽然说它也是个集体，但它不像我们聊1987，它是一个群像式，是真的群像式，有学生，有公务员，有各种各样的人。但这个片子里面，它集中了就是以毕华特为代表的这些上层的人。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你把所有的故事最后给它简化成了一个对犹太人的迫害，对于一个所谓的误判，然后以及你个人对于上层的一种挑战，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放在一个历史的环境去看的话，你这样其实就真的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所以就像刚才，其实五 G 一直想聊，就是他就是相当于波兰斯基，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儿简化成了一个对犹太人单纯的一个仇视，和他对于美国政府对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压迫，放在了他的这个片子里面。所以说我从这个方面来看，可能会有点不太那个哈。所以我的想法是在这儿，所以我挺好奇你们二位怎么再去看这件事情。
对，其实就你说的，刚刚他的简化的这个嫌疑确实是有哈，他把这个故事，我就被你说服了，所以我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反驳你，或者说，
没有，
确实是有简化的嫌疑啊。而且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个片子啊，但后面也会说，所以，
OK，老徐呢？
就是我其实是这么觉得吧，就是。其实我想引入一个里面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我刚才不是聊了那个关于美国上层，就是法国法兰西上层那个上将的陆军上将的那个事情嘛。就这里其实还能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真正事情出现转折点的时候，就是那个震荡报里的那个主编佐拉写出来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我控诉的那篇文章，记得吧？就是那样的一篇文章，他其实 我其实觉得我一直在去想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篇文章到底叫我控诉我控诉，那这个我的主语它到底是谁呢？对不对？就如果我们从最原始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我可能是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吧？就是左拉，他可能写的叫我控诉，我控诉他可能代表的就是中间的那个最关键的人物德雷福斯，那他可能就是整个事件里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德雷福斯说我要开始控诉，然后由外面的人替他写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去代替他去，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我跟你的观点相左，就是当他写出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可以理解成德雷福斯要控诉，我可以理解为左拉想要控诉，我甚至可以理解为毕夸特他需要控诉。这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代表的意义，就是。就是这样一个是你就我们听到我控诉，就是当下会产生的这种感情，就是可能是愤怒和震惊以及失望的这种声讨的这种情感。当他在报纸上登陆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文人写作的一个行为。但是我觉得他是代表了每一个可能心里有良知或者是希望得到真相的那些普通人们，他们对于这一个体制或者对于这个时代所的发生的一个呐喊，就他们要控诉。其实我觉得，那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我其实就有可能是每一个面对这些不公平，面对这些强权，面对这些真相被遮蔽，然后冤屈无处申诉的这些法国人，法国最普通的这些普通人们，可能代表着这里头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力量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有可能这篇我控诉的这个文章写出来，登在报纸上的意义，就可能跟1987里所有人站在那辆大巴车上摇旗的意义是一样的。
我明
就
白。
我可能会是用这种方式去理解，我没有就觉得它过于符号或者怎么样，就我可能会有一点更其实理想的方式去解读的这种方式吧，但可能跟就是真正的影像文本可能还不太是太相贴合吧，就我自己
明白
个
明
人的一
白。
些想
不，
法。
其实老徐，你这个说法没有问题。就是我是这么想，就是如果说他是一个关于民间反抗组织，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个试点，就是以那个左拉那些人的试点，然后他们怎么跟毕夸特去一起去策划这件事情，然后代表民众，然后去讲的话，在他们眼里看到的就是一个对抗的故事，这个没有问题。包括那封信的那个所谓的愤怒的那个情绪，其实都能理解。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他影片是聚焦于高层的。你的核心刻画点是这些人，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聊毕夸特聊了那么多，其实有一点我觉得不太足的地方就是，毕夸特他认识到了误判，但他的纠结应该更多，因为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人，他理应知道法国的政府在当下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他也应该明白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他的一个所作所为到底会对这一切有什么样的影响。就算他对这个政党不负责任，他也知道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情况。如果现在不让共和党执政的话，你让这些独裁执政的话，法国更完蛋。你可能再会发生一次巴士底狱，你可能再会发生一次特别盛大的一些暴动。所以，这个是他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他把它简化成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宋康昊那样的角色，去为伸张正义也好，或者是为他的国家效忠也好，这个没有问题，他很煽动情绪，但他不符合当时那个真实时代背景下的人的真实状态和反应，所以这个是我不太接受的一点。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但我理解你的点了，就是像咱俩一直在讨论那些事情，其实这个片子就是在这个情绪上来讲，其实很能让我们 get 到了。包括你刚才讲缺少人，我都蛮懂。但只是说，可能我们跳脱这个点之外，我们从这个真的文本它的历史意义上来看，它这样确实是有点，甚至是说之前5G有讲的有点洗白的嫌疑。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哈，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好，那在我和老徐以及这个5G的激烈争论之后啊，我们进入到这个5G的话题时间哈，来，5G你请。
好的，我从导演的整个创作历程的这个维度来谈一下这个片子吧。一方面，其实是除了刚刚讨论过的这个角色，还有我们所说的主题之外，我控诉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啊。个人觉得这部片子在波兰斯基的作品序列里边算中等吧。当然它。比起其他的片子来说，当然还是一部很优秀的片子了啊。另一方面是我算半个波兰斯基的影迷吧啊。其实他在穿裘皮的维纳斯，就是2013年的这个片子，之前的很多片子我都非常喜欢哦。所以我像我们刚刚在这部片子里边，提到了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的镜头的运用也好，包括它叙事的这种克制氛围的营造，其实它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做到了。 就不说钢琴师吧，就这种最有名的，其实像他特别早期的《唐人街》啊，这个是1974年的，还有早期他有个片子叫《苔丝》，1979年的片子，讲的是一个英国非常古典主义的一个那个少女她的故事，也是整个叙事都非常的沉稳，也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类型片这样一个片子，所以他那都是他40年前、50年前的片子哈，所以我看这部片子的感受，好像就像看老马那拍了《好家伙》之后来拍《爱尔兰人》，或者我现在看，对，伊斯特伍德拍《骡子》啊，或者理查德这种片子一样，我的感觉是他有一点老了，像波兰斯基现在也已经85岁了，当然他现在的这种老当益壮还能拍片子，非常难得了。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这个片子整体的一个评价哈。
就是，其实哎呀，我其实看波兰斯基片子不多啊，就我只看了那个钢琴家，就我可能会类比一下这两部片子吧。就我们当每次一提到波兰斯基的时候，就总会去给波兰斯基去套用上一个他的身世或者他的身份去理解这部片子，可能钢琴家的时候也是，就是关于那个波兰的犹太钢琴家的身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关于这样的话题，会不会融入很多自己的视点或者自己的视角这样的方式去看这部片子。但是我其实觉得那里面其实钢琴家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但是那个德国的那个纳粹军官其实相比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是说给予这个像波兰斯基这种身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就是集中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这样的犹太人的身份来讲的话，他对于德国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尖锐和攻击向的那种看法的。就是甚至回到我们这个片子里也是，就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被误解的人，那可能他在德雷福斯的角度上会有更多的看法，对于那些可能体制内的人的时候，他会有更多误解，或者是更多很激烈的那种就是很激进的想法吧。但其实我发现这两部片子里就真的去联想一下去刻画的话，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克制的一个人，他知道什么的时候，就是当去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他虽然会夹带私货，因为不夹带私货肯定就不叫一个创作了吧，但是他知道去怎么样的去让这些私货能更简单的让大家去理解，并且会在整体的节奏上会让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的激烈和那么的冲突。就可能看他的片子的时候，你总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总是觉得他不那么强烈。但是就像看钢琴师也是，大家就是看到钢琴师的时候，我可能是大二的时候才看的那个片子吧，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觉得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拍是讲说战争画面，或者是关于这些就是关于德国去在集中营里屠杀的这样的一些场面，就我们都觉得看了很多了。但是你会觉得跟这个片子也一样吧，就是我们都会觉得他其实应该更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一些，更去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激烈的画面，可能更类型一点。但是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很尽力的去做到一个叙事者的身份，让我们去感受到这个里面所有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我就觉得他很强的一点，就回到这部片子里来说，我也觉得在我控诉这部片子的时候，就其实我能感觉到的是他在整个片子里的节奏上首先非常稳定，视听上非常非常的成熟，让我觉得就是需要膜拜的那种程度。然后再从整体的这个导演的把控力上来讲，还有角色的塑造力上来讲，我都觉得他是属于那种非常一流的片子。就我其实对这个片子我发现讲其实蛮喜欢的，就我现在对于波兰斯基片子可能只有两部吧，但我觉得都暂时都没有踩雷，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我强烈推荐你去看苦月亮我强烈
给你给我推荐很多次了
都挺变态的，不是不是没有
其实那
我觉得
还中间还有挺多片子
的，
对，
就是苦月亮的事一会儿再盘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唐人街它对于整个黑色电影类型的一个发展，包括说其中对于这些比较复杂的人性的多面性，包括情感这种纠葛哈，其实能看出来，其实在那部电影里波兰斯基是很富有激情的，包括其实可能他后期的作品吧，其实包括钢琴家也是他21世纪之后的作品了，应该他之前的片子其实很多还蛮有这种强烈的激情跟欲望的投射。其实确实可能是因为他到岁数了哈，就像刚才讲的时候，像马丁当年可能拍好家伙的时候一个长镜头里面还挺风生水起的，现在其实就真的沉稳了很多，也是可能是上岁数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控诉可能跟他过往作品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比如刚才其实老徐提到钢琴家，他是改编自一个 个人的传记的故事，当然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了。但是相较而言的话，其实我控诉的题材在处理的时候可能需要更谨慎一些。第一是真实事件，第二这件事情在其实在法国社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细说跟调侃的事。哎，我突然好心疼朴正熙啊，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对，它是个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刚刚讨论的地方我们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哈，就这肯定不是导演最好的作品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电影，我觉得所有的电影都要有一个语境，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放在当下是非常合适的。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点，就是你看这个片子里面那些民众的反应，他们对于那种高层的那种盲从，包括说这些有志之士遭到这种联合的绞杀，和就是说你只要说一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跟所谓的犹太人同流合污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给你定性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当下都在发生着。所以我是感觉其实你看这个事儿是1894年发生的嘛，一直到1906年结束，其实100多年过去了，但人的本质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会感觉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人可以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但实际上你这个在这样的舆论的引导下，其实人们是变得更加狭隘和固执了。就这个我们前面讨论过很多很多次了，每期节目好像都在聊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语境里面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反而是有它的现实的这种启发性的。就我讲一个题外话，就是今天早上我有个朋友，他在朋友圈就是发了一个就前段时间有一个奇葩说的辩手有一个事儿还在微博挺火的，就是他有一些截图被扒出来，就是说他有点那个好像政治不正确的倾向。然后我这个朋友他今天上午就在朋友圈其实也没有说去支持这个人，而只是说他可能某个言论在他看来并没有那么的应该被扣帽子，他的用词非常的谨慎，也没有任何的站队的嫌疑，但是就会被打成那两个字，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说你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然后还有被甚至被举报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哈。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当下可悲的地方，就是你好像看来我控诉它是一个比较这样的片，但实际上它里面就是在告诉你，就是即使他们再努力在当下这个语境里面你就是改变不了，那我们怎么办，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自救好像这个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片子的意义和价值吧。就是一可能我没有说喜欢到今年最佳的程度，但它绝对是放在2020年或者说这两年的语境里绝对是最合适的一个电影啊，这是我的想法。对，
就是可以从这里去寻找一些答案，就是只是这样而已。
对对，只是这样的。对，包括你说那个薛晓璐的那个吹哨人虽然很烂，但是你放在当下就很合适啊对不对，就是很合适啊。你
对，其实我很同意刚刚老戴说的呀，就是这部片子放在现在的这种当下的这种境遇里面确实非常的合适哈。还有其实就波兰斯基的片子它比较复杂，因为拍片量首先是比较大，然后它其实涉及的题材也好包括风格也好也是非常多变的。其实就我们比较粗略的如果把它分成一部分是比较涉及到男女的那些私人关系的片子其实那部分我们在这儿其实可以放到我的第二个话题里面稍微的谈一谈嘛。然后还有一类片子就是像刚刚那个老徐说的关于他拍的这种有关历史题材或者关于他身份题材的这种片子，其实他都是普遍比较克制比较冷静的，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甚至很优秀的叙事者啊，这个也是我很同意的哈。然后我接下来就说到我的第二个话题了，关于影片的人物也是会继续刚刚我说的波兰斯基的另外一大类片子去谈啊。就前面的影片信息介绍的部分老大也说到了，就是波兰斯基的现任的妻子那个艾玛纽尔塞利耶，他在过去很多片子里面波兰斯基都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性感尤物但是在这部片子里他作为这个片子几乎唯一的女性的角色虽然也展现了部分他的一些独立的思考，包括他跟他包括他跟男性之间的对话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依附于男性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个人认为波兰斯基对他这个角色的使用依然没有跳脱出之前的那种框架这个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波兰斯基他对女性的态度这个我想听一听二位的观点。
就是我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他在这部片子里他仍然会跟之前的片子里存在的女性角色会是有一种就是那种 使用，就是包括物化的那种状态嘛，
嗯嗯，
你
我也
不是
想
进
问，
入
就是
了
明
粉丝，
明
你
确
进入
那个
片
态
子
度
也能
是
感
什
觉
么？
到，对，
不是我哦，我那我继续尝试一下，我觉得哦，OK，我没说清楚啊，我觉得他不是说有物化或者冒犯他，就以他老婆为代表吧，波安西在我的印象里，他其实更像，举一个例子，就像拉斯冯提尔他在《女性影者》里边一样，就是他，因为波兰斯基他片子里面出现的女性普遍是那种风情万种，而且特别喜欢去用一些比较暴露的镜头，去展现女性的身体，也好啊，或者她整个状态也好啊，我觉得在他的片子里面，他其实是推动了女性她这种去追求个人的，
对的，对，
对，自由也好。其实是有一定的助力于女权运动的这个因素在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反映了她的男女关系的这样一个态度，
对对，所以其实五 G 并没有觉得这种塑造成性感尤物或这种态度是不好的，对吗？因为我总感觉好像
在你的那个描述，对，我没有觉得是贬义的，
对，感觉那描述里面好像没有跳脱出的意思，好像是他没有创新，或者是说好像不太好，这个，
对，对，没有，我说的意思是，他跟他前面的是一致的，我没有贬义的意思啊。当然因为我刚刚没有去仔细的去梳理他之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至少在他的影片里面，其实还是很尊重女性。包括像他最有名的《苦月亮》，他到影片的最后，他有一个两个女性之间的共情，甚至有一点拉拉的元素在里边，那一段是非常触动我的。对，就是一个女性，她让另外一个女性爱上了自己，然后那个女性会，他们会互相发现，原来女性和女性之间是真的能够互相理解的，
原来女生和女生可以这么好玩。
那个，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小姐，
她之前的那个男性就到一边去吧啊，就是这种。对哦，我各位可以就单纯围绕这个片子来谈也可以，就是说他这个里面有没有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他对女性的一个态度？
就我觉得就是能感觉到一些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的很多很多导演的很多很多片子里，其实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特别不愿意拘束于，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开始反预期，就是你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我全都不展示给你看。就比如说像这部片子里的，就是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哎，我想看到那些很激进的那些画面，可能他没有态度，没有展现出来。就像最后的时候也是，就我本来以为事情都解决了，他可能和就是两个人可能又准备在一起，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就是对幸福的生活可能马上又要开始了，但女生这边直接回绝了他，他说我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个结果就是可能很去颠覆我们这样正常认知的一件事情嘛。就可能我只是这样推测啊，就是我可能觉得在他们这些人眼里，可能40年代或者50年代，或者是可能在40年代或50年代吧，这些人的眼里，可能世界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颠覆的过程。他们可能之前接受到的信息，可能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对他们来讲，60、70年代的时候最黄金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事情就是那种英雄可能就是到最后要跟美女在一起了，可能就是那样一个可能比现在来讲可能更加性开放的一个时代里头，他们可能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等到他们再活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年代的时候，21世纪20年代的时候10年代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之前所有的认知全部被颠覆了。就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一个活在当下认知里的人，但对于他们那种可能活在之前的认知里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时代里最明显的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坚守的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变了。所以在他的片子里，我们要去捕捉到这些态度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特别在一个就是可能像这样的一个老片子里给你给出这样的一件事情，但他会在这个某一些细节里给出一些部分，让你发现到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这些事情认知的一些看法吧。我其实觉得他有可能去投射到了那个女性身份。当然了，这个事情我首先就是肯定确实不太确定真实世界里有两个人有没有在一起啊。但如果单纯从我的预期和我在影片里所接受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他 就是有着对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那种主控力，以及女性对于自己和爱情之间的那个把控的主动性，她并没有觉得哦，我觉得这个男人很好，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我即使有了，就是违反道德嘛，就即使我有了丈夫，但是我仍然愿意跟他在一起去进行性生活，但是我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会让你感觉到他其实一直是在违背着这个传统，他也在想去表达着自己去违背传统的这个心理，但是在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不
其实
符
他
合
真
道
的
德和逻辑
是，
的。
我觉得哈，其实有一个点，之前我听过，就是你在真正讨论女权的时候，什么是女权，或者是说现在这个 Me Too 运动大家在声讨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思考什么？就是作为电影圈的人，你想要去声援女权，该用什么方式？其实你就该用电影的方式。你是拍电影的人，就用电影的方式去支持女权。其实我们先不聊我们剥离掉波兰斯基的这个身份和他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聊这个片子。如果他不是波兰斯基拍的话，其实他在里面呈现的这个女性的状态和他过往所有作品中，基本上我看过的部分作品中，其实女性都是一个像你们二位其实讲的非常好，她是个平等的、性自由的，我对自己的人生有决定权，我不是被男性物化了那么一个形象，让我尤其印象深刻就是《苦月亮》里面，就是前面其实那个也是他老婆哈、啊，就是马妞儿演那个角色，其实是一个比较性符号的那样的一个存在的，就是他那个角色叫咪咪嘛，就他跟他那个老公，他俩就是其实那个 SM 那个虐恋其实是男性一直占主导的，然后那个女性甚至后来都因为这个孩子流掉有生命危险了哈，其实都已经被逼到这个程度了，但是他后面其实就有讲这个女性的反杀，就是好，你搞我，我干死你，我就后面就把人弄残了，然后又是同样的一套去对他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其实是把男女，就是他把两性关系其实放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上去看的，就是他，你看当下的很多关于所谓女权的电影哈，就是像你看。比如说之前那个《霹雳娇娃》，然后那个《瞒天过海美人计》，包括我前段时间就看那个《猛禽小队》，这都是他们打着女权的旗号，打着说哎女性自由、追求平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男女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去看。你比如说《猛禽小队》里面，你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傻逼，所有男性角色在里面全都是，要不然就是极其自私、极其物化女性、极其变态、极其流氓。你真正的女权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真正在讲一个去追求平等的权利。你嘴上说我们要追求女性平等，我们要追求人人自由，但你的作品里拍的就是女性就是受害者，男性就是活该被干掉。但是波兰斯基不是，你在他的作品里面，你看到，你包括像那个《川丘比特维纳斯》也好，就是他没有去刻意去强化说，哎呀，我这个女的，我要求你，我才能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是因为你的身份，我是因为看到你的状态，我因为你的各方各面的条件，你包括像苦月亮，我在讨论男女的时候，我们即使互相之间都对对方有变态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不是单方面的，所以这才是女权，这才是我们讲你去追求平等的一个方式，是用电影的方式，但是恰恰讽刺的是，这个用电影的方式去表达女权，或者是说去看待女性平等的人，反而是现在在MeToo 运动里面被声讨的最狠的一个人，包括我必须要说，我永远在提到女权的事，到后面我们再讲啊，就是。我会聊到伍迪·艾伦，就是伍迪·艾伦的片子里面，对女性真的永远都是一个知性的，像大家最早那个Diane Keaton，包括后面的那个他那个米娅·法罗，他老婆，其实都是包括像凯特·布兰切特到Emma Stone，其实都不是那种角色，他从来没有把男女放在一个天平两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在波兰斯基处理女性的这个方式上还是很好的，这个反正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吧，而且我也觉得这才是电影人应该表达的一个态度。
我很同意啊，我也是觉得，其实，在波兰斯基过往的作品里边，他对女权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我刚刚说他电影里面所呈现的女性的状态，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是助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的。所以现在对他的争议可能更多，真的只是对，只是围绕他的个人的私生活。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艺德跟私德可能不是能完全分开的。就像我控诉在凯撒得奖，其实这个他未必是出于。这个行业真的是对波兰斯基个人有这么大的支持，而且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这个德雷福斯事件，它在整个法国历史上它的这个意义所导致这部影片得奖，我觉得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因素的。所以说来反对他那些人，更多的确实只是针对他个人的反对并不是说这部影片，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能够得奖，它还是有一定的它的分量在的。 只是说对于他个人的生活，这个能不能跟他的作品混淆，这个好像就又到了我们的延伸讨论的阶段了。
嗯、我发现五 G 现在特别适合当个 MC，一直在 Q 流程，我发现在 Q 流程啊、哦，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问题，那这里不能聊啊，然后这延伸讨论了啊。
我说着说着就到大下边，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 OK 了。所以大概到这个地方，其实对于五 G 的两个问题哈，我们大概是讨论到这儿。那下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我发现二位都蠢蠢欲动了哈，就是关于波莱斯基的世界的事情。所以下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有点敏感啊，有点侵犯性，但是我们绝对是站在一个想要给大家提供更多声音的角度去讨论一下所谓的这个波莱斯基的这个风波哈。所以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好，那下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延伸讨论环节哈。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先提前说一下哈，因为我不想造成任何的这种误解，或者是说没必要的一些冒犯哈。就是对于整个波兰斯基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哈，如果单纯从个人道德层面，或者是从一个是非观和伦理底线的层面，没有必要拿在我们的节目里去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态度和观点啊，就是像五 G 老徐，大家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就跟当年这个波兰斯基性侵事件发生之后，在美国跟法国的这个舆论场其实是有截然不同的声音的哈。就是法国人可能觉得波兰斯基是一个悲剧性男主人公，值得同情，然后美国人呢就是坚定的认为他是一个膨胀且道德败坏的公众人物的代表，应该被坚决打击哈。所以我在这里面想说，我们不可说尊重每个人的立场和选择，然后法理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你性侵未成年人，无论说双方是否同意，在伦理上都不能被接受，你也必须被惩罚和处置。我认为这个在我们所有嘉宾里面是有共识的。那波兰斯基呢，他当年在判决之前逃走确实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也应该被批判，这个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疑义哈。我在这先说清楚了，我不希望这个节目出来之后被任何人以这样的名义去说、
嗯、
我这里已经说明白了，如果你再来找事的话、
嗯、
我就可以喷你了，我跟所有人说清楚。然后但我觉得哈，这个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现实意义哈。我觉得并不是说去纠结波兰斯基怎么样，而是说这件事情在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在当下仍然在反复出现，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认为哈，我们这个讨论想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角度，然后当然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允许站队的声音，比如说你当看到这样的事件之后，你不分青红皂白你就直接去骂，你就跟着去打差评，没问题，可以有你这样的人存在，我也祝福你。但是也应该存在可能跟主流不太一样的声音，一种可能不太可说的声音，或者说我们可以反思的声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好，所以这个是我要把这个前提说清楚哈。所以说我是想跟二位讨论，我觉得我也就先抛砖引线的把我的观点说了，我想再听听二位怎么去说哈。就是我会觉得说在整个的关于波兰斯基的争议的这个讨论当中哈，其实你会发现的一个核心是说这个舆论场的问题，就是当下这个整个舆论氛围其实非常的嘈杂，就是说人们没有说真的去思考或者说去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说我们去表态啊，这个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哈。就是你先不拿这个波兰斯基事来讲，就是很多人在大量的这些新闻中看到的只有这么两句话，给各位简单总结了一下哈。著名导演波兰斯基性侵幼童，在未审判情况下偷渡逃避责罚。我跟你讲，这两句话一出来，所有网友绝对就炸了，你知道吧？就这两句话就足够让人嗤之以鼻，就是完全就是。哎呦，你为什么呢？你们大概想想这句话哈，就是已经明显触犯到了大部分人的底线了。就是著名导演性侵幼童逃避责罚，就这么两句话就够你去骂他了。但实际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网友的那种群情激愤，你们有几个人真的了解过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你们真的有去看过当时在案发现场，或者说我们那些新闻的报道，包括一些纪录片到底怎么讲的，当年在那个尼克尔森的别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我们讲审判波兰斯基的时候有多少争议，这些东西才是能够去支撑你去说这件事情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当下那些在豆瓣上打一星差评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甚至不会了，根本不知道波兰斯基是谁，只要看到那句话他们就可以去喷， 这个是我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可能我想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对于大众而言，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波兰斯基这个人，他们根本不在乎波兰斯基做了什么，他们在乎的就是一个可以被抨击，可以被口诛笔伐，可以在战略当中被消灭掉的这么一个个体，一个目标而已。这个是我在意的事情，也是我想跟二位讨论的，所以我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刚才老戴真是群情激昂的表达了自己的那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我们当下其实存在着一个对于信息获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确实是会存在着我们不去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是非常着急的去对于事情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个看法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其实140字以内，因为140字以内可能是微博字数的一个限制吧，就是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不是140字之内可以讲清楚的。就是像我们之前就是想聊这部片子的时候，然后老戴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说是一个08年关于波兰斯基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花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从各个方面较为粗略的去反就是看到了这个事件而已。然后接下来还有一部片叫《罪者出列》，然后我这个片子也是刚下载下来，我准备接下来可能再看一下。他是拍了这部片子的女导演，他又拍了一部片子，并且重新的对他去拍的这个事情重新的一个看法而已。就是我们究竟如果想去看看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本身的话，其实需要费出很大很大的时间和要求的。就是你对于一件发生的一个社会热点事件，你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像调查记者一样的身份的人，对你产生一个大概的，就是我不能说是大概啊，就是尽量全面的能去把所有人的观点综合在一起所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才是对于一个社会热点事件最真实的一个看法。而不是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其实刚才老戴觉得那句话很危言耸听的一个话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像标题党一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了这大概短短的40字或者是50字之后，我们就能联想到哦，女权，哦，这个时代我们不应该伤害女孩，她是一个义德不好的人，那么好了，她就会变成我们手里的那款武器。当我们在疫情之下沉浸了这么久之后，我们需要情感的宣泄的时候，来了，我就干啊！我是多么的一个道德卫士，我是多么的一个意见领袖。我在豆瓣上打完疫情之后，我再转发到朋友圈，然后体现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痛骂这个几十年前的一个侵害女童的一个
老变态
导演。对对对，我侵害女童一个导演，我象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身份。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说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我们需要考量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去了解了这个事件，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事情发生的所有面貌。而且如果说这个事情真的被盖棺定论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发生在可能60年代，可能对于现在来讲已经过去了可能60年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眼光去看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属于一个新的世界了，我们还去怎么看那个世界的人。就是他们60年代这个还其实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身份，你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还聊过那个好莱坞往事一样，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其实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世界里的，就是你可以在那里完成各种，就是而且还是洛杉矶这样的一个城市，对吧，你就可以完成你各种各样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在那里去玩嬉皮文化，你也可以去玩你自己的艺术，你可以去开 party 或者是跟各种各样的那种生活，你都可以在这世界里，你可以选择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我们对于所有的人都要基于一个样的道德标准或者道德
世界法则。
那对啊，就是不是这样的。那你如果跟饥荒时代的人去，可能自己拿自己的就没办法养自己的孩子，自己活不起了，那可能就是不，我就自私一点，我就不给儿子吃了，我给自己吃了，儿子饿死了，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指那个人鼻子说你为什么要饿死你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有点不食肉糜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要理性的把他们放到当时的那个语言环境下去讨论，但是这个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就是理解能力的范围之内了。就我们觉得我们只要去听就可以了，就我们要去接受到这些信息就可以了，我们何必要再去系统的分析它呢，或者是怎么样。而且最近我在网上我非常讨厌两个词，一个词叫洗白，一个词叫带节奏。
对，
我觉得这两个词真的有点触怒到我了。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到你甚至50字的标题我都可以接受，至少能体现你的一个逻辑，但是你这个洗白两个字和带节奏三个字真的有点触及到我，就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反驳你。就是我在我脑子里对于你这两个字和三个字我能幻化出200个字和300个字，但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就我宁愿我们的舆论场可以 扩宽一点，不要那么太短。但是我们可以互相的去表达你的观点。我没有觉得你的观点是要人去死，或者是要人怎么样，或者是要我们彻底消灭另一种声音，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你的舆论场里应该有我们的一些声音会在，或者是有那些人可以尽量的去看透我们这些声音背后真实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不能走到这个事情里？这就是我们可能做了5期，或者做了10期，可能做到第19期，我们还在聊这件事情。我们第一期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我们能不能回归到真相本身。第18期或者我们聊肖战那件事情，我们还在说我们能不能回到事情本身。然后回到这一期的时候，我真的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可以遇到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我们先别把脑子给网络上或者微博上所存在这个东西，你先去看这个信息，你感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你可以完全回避它。你回避一个信息，并不羞耻，或者在这个时代里，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动你的手指头，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去检索一下，去看一下这些事情，说不定它就会有更全面的这些事件被你看到。当你真的再想去做一个意见领袖的时候，你发出的那个意见领袖是在你去看完了，这些他的事迹，或者看完他的纪录片，或者看完他的调查报告之后，你再得出来的理论，和比你看到网上50字的消息去做一个意见领袖的时候，你会更有底气一些。
我
就
觉
这
得
样，
其
我
实
觉得。
大家未必是在去做一个意见领袖，因为我觉得还称不上。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至少大多数人吧，都太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了，或者说他在面对一个事件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宏观的认知。大家都鼓励去武断的发表言论啊，觉得他们，我觉得他们不是在说话，只是在站队而已。对，他们就非常急于去被一个群体去认可，就是比如说这个事儿，当大家都去喷波兰斯基的时候，我好像不攻击他就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对，我还不说支持他，当然我个人也并没有说支持他，就是你哪怕不攻击他，你都会被认为你是政治不正确。所以其实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它看似是在伸张正义，比如说你跑去他的微博下面去打那个，不是跑去他的豆瓣下面去打差评，其实他自己可能已经变成了他自己反对的一部分。对，你的这种行为，它究竟是不是正义的？对，这个也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就像刚刚大家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一个认知，就并不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虽然不是在为波兰斯基他的行为去辩护，但是我觉得整个事件他这么多年，当年就波兰斯基本身就已经被卷入其中了，但他这么多年发酵到现在，波兰斯基他自身是不是也是一个受害者？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包括像凯撒奖这个奖项，虽然说他一个奖项可能确实应该代表一个行业去表态，当他选出了他所公认的一个奖项之后，当然有人可以去发表不同意的这个态度。比如说，其实当时那个燃烧女孩那个她直接站起来，她就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现场是没有什么值得诟病的，但是你如果你后期这些网友跑到网上去喷她，或者说你去她的作品下去打差评，我觉得这个事件就做的不是特别的合适
没
了。
错，我觉得就是二位说的就很，我觉得很贴切，很准啊。只不过我觉得二位都很善良，很善良。我觉得你们都特别的善良。我觉得没必要对他们善良，因为他们对我们不善良哈。就是我记得之前老徐跟我说过一句话吧，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发声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我们凭什么不讲话呀？对不对？就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说清楚的事儿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刚才二位其实都是讲了一些片段哈。我觉得波兰斯基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们为了这个节目其实做了一些调查，所以他这个事情的就是大概发生30年之后，刚才老徐也讲，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而且很有意思，是一个女导演叫这个玛莲娜奇诺维奇，她呢就是先后拍摄2部关于波兰斯基的纪录片，就一个是波兰斯基被通缉的和被渴望的，还有一部是罗曼波兰斯基罪者出列。然后在这个被通缉的和被渴望当中呢，其实玛莲娜就通过这种群采的方式，从各方的立场，包括律师、法院、被波兰斯基性侵的这个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律师等等，去回溯了整个波兰斯基案件的一个前因后果。然后 其实它里面就有包括说对于那个无良法官为求这个曝光率，就他当时提到那个法官就是说好像是经手了包括猫王啊还有白兰度啊一些很知名的事件，其实是一个特别强调自己一个形象的那么一个法官，包括他们说这个法官在这个在那个法院就是一个类似于这种 S 那样的一个人物，就很施虐狂的那么一个形象哈，就包括说波兰斯基在这个事情的前后，包括他本人，包括他身边的人，包括那个受害者，其实他们的个人的这个隐私都遭到了曝光和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一些遭遇，就是在这么全景式的呈现之后，那个导演就是我们讲说那个女导演，她都没有在影片结尾给你一个结论，就是二位应该看了那个纪录片的结尾并没有告诉你波兰斯基性侵属实，波兰斯基没有性侵，他没有这样的结论，就是连一个把各方立场全跑遍了，他估计是法国，就是他可能法国美国两头跑，然后一直再去调查都没有给结论的事情，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网友就可以这么确定这个事情的原貌，你那么了解。刚才老徐说到那个洗白，我们这里想说就是我们没有给波兰斯基洗白的意思，你也不用拿这个点来喷我们，但是我要重申的事就是说我个人对性侵幼童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鄙夷的，这个地方我也没有说支持波兰斯基，但是我们必须就是那句话，就是你不清楚的事情如果你想要表态之前你去查一查，你去了解一下，因为如果你不去这样做的话太容易去酿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悲剧了。而且其实波兰斯基的这个事情很明显发展到后期已经不再是对他个人的一种惩罚了，就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花边新闻，你可以给他打差评，然后你们去查，哎呀，当时那个女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那个身处在舆论中心的那个当事人，那个被性侵的那个女孩，她在这四五十年的生活里他不断的承受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吃瓜群众而言，你们在意就是哎，他性侵这个人，那这个人他之前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想被你知道吗，他想被你重提这个事情吗，没有人关心。就是这里面我就有搜到另一个新闻哈，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波兰斯基是因为沙朗塔特去世，大概有三四十年，有个忌日吧，所以他回到了美国，然后当时就给他提审了，因为他在美国一直是通缉犯嘛。然后当时庭审的时候，就是那个被性侵的女生，她本人在站上法庭的时候，她明确的说：“我原谅波兰斯基了，并且希望法庭能够撤销诉讼。”但是法庭还是以说这个事儿你们不是已经不是一个私事了，它是一个刑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事件，他拒绝了当事人的要求。所以就是你当你了解这些事情之后，你对于一个公众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实你很难简单的去判断当年那些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初的那些媒体人他们那种无良的那种揣测，像我们讨论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那些无良媒体，其实包括群众的传播之后，他早就和真相完全的没有关系了，但是你会发现人们就是选择性的失忆。就我觉得我也很好奇二位，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人们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看不到真相，或者他们没有看到一些事实，我们不讲真相啊，就是理查德朱维尔艾格给我一个点，就是真相跟事实是两回事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事实，但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个真相是什么，但你会发现就是现在人有个集体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都选择性失忆，就是我们只看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有一点点别的东西就不要看它，就是这个就很容易被引导，我觉得就很容易引发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的点。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最近的就是这些舆论啊，就是可能聊着聊着我们又聊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就是我其实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了它然后再开始选择性去失忆，这种状态是我们很难受的。就是我其实发现我自己的状态也是，我可能前一段时间的时候非常喜欢刷微博，然后关注疫情的那些状态，然后最近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少想去看的，甚至我都不转发，甚至都不发微博了，就是觉得这个舆论场忽然感觉太混了，就是自己也趟不起了，就是感觉所有人都像疯狂了一样。尤其最近的时候就有一个还是地方电视台曾经一个主持人发了一个观点，就是说祖国建设你不来，然后千里投毒你来了，就是可能说的就是那些从欧洲们回来的那些华侨们或者是那边的人嘛。就是我其实想说的是，在疫情刚开始的阶段的时候，所有人都过来给你捐物资，意大利给你捐物资，那边华侨给你捐物资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满嘴的感谢，然后到现在就是千里投毒你来，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就瞬间就会变成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缺少了那一部分，就是我失望的感觉也是在这，我就觉得他们缺少了一部分同理心吧，就是你到底作为一个 正正当当的人，对于你自己的同胞们，对吧？你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是不是你应该所能去决定的事情？就是你是不是应该对他们温柔一点？或者说，有可能你的一部分亲人，他们可能也会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去想他们会怎么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我们总感觉网上很多人被煽动了之后，还觉得这样很对，就是让我最无法理解的事情，就是我很不喜欢那几个词，就是当你去指责，当你去发一些不懂的声音，就是不同于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会说啊，你洗白，你带节奏，就是有那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着了，而且你也是见证者，并且在那一段舆论场里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些所有，然后等那段舆论场的人全部过去了，全部被封号了，全部被捂住嘴了之后，哦，你出来了，哎呀，我就知道那段时间的时候，那段人一直说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就是包藏祸心或者是怎么样，就让我觉得很失望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在总台会说，就是反派里头的时候，波米总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舆论场其实就只有这么大，你不发声，我们再不发声，那世界全就是他们的了。但我现在感觉的就是，你发声了，然后你被捂住了嘴，然后你继续发声，但是你发现那个泥潭越来越深了，就你发现站在那个泥潭里头都已经很痛苦了，你还要去站在那个泥潭里头去发声，这就是让人觉得特别悲伤的一件事情吧，我也觉得，就是可能我最近的态度也特别悲观，已经失去了那个热血当头的那种，就是希望跟他们杀个痛快的那个状态了，就是觉得很失望，就是对于周遭的这些待遇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或者是就像电影这个本身也一样，我们不要听别人说这个电影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放弃了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吧，就可能，当然了，就可能在我们这个是我们国家，可能看电影本身都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了。就是如果单纯的来讲，就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不需要听别人的想法，就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我们关于我控诉这部片子，不要被于那些其他的身份所制约。我觉得，如果说因为被这些东西所制约而放弃掉这样一部片子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才是最大的损失。就像老戴那个观点一样，他觉得可能他不是今年他看过最好的片子，但也可能是属于前上流的片子。就我对这部片子其实同样的感觉，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而且可能跟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会让我觉得这个片子更多的解读的部分都会有，但是单独这一个片子本身来讲的话，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把一些东西放掉，然后我们真真正正的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没有那么多人天天拿着鞭子抽着你，告诉你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你要把你自己想关心的东西关注好了就可以了。
对。其实，可能聊到这儿吧，我觉得大概我们也都涉及到了哈。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其实刚才我们反复讲说，其实很多时候那些已经知道的人，他们并不是现在变成了那些纵容者，或者是我们刚才我们今天反复的聊那个合谋，而是说那些敢发声的人现在都被捂住嘴巴了。就是我们现在舆论场上看到的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已经被引导的，然后他们已经很明确的，就是一个批量生产的，就是那些歌功颂德、太平盛世的人，而那些就是像我们这可能是大部分想发声，然后大部分还有点理智的人，大家已经被这个互联网都隔绝开了。就是刚才像老徐跟武吉都有可能有种无力感嘛，我们反复在这两个月的节目里讨论无力感。但是实际上是这些人都在的，只不过大家现在被这个大的舆论场给摁住了，所以我觉得比起说去控诉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坚持做就好了。就是好像今天聊到这儿，我很开心啊，就是我们聊到最后没有把这个事件的讨论拘泥于对于波兰斯基本人的正确与否的讨论，就像我一开始讲，这个讨论没有意义。但我们必须在这个讨论延伸出来，想跟大家讨论，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在任何事情之前，如果你不想当那个渔民，如果你不想被简单的引导，就请你所有事情思考后三思再说话。这个于你而言没有任何损失，它不会让你损失钱，它不会让你损失什么东西。包括当你想要去骂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的时候，当你想要去说为什么你们他妈就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回来。 传读的时候，我请你冷静三思，再思考你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你手里拿的那个口罩，有没有可能湖北很多正在受难的朋友们，他们曾经的，他们现在手里的物资就是那些从被你骂的人那里来的，这个都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无论是对于我控诉这个片子，还是对于当下，因为现在已经三月中旬了哈，但是看起来其实各个地区的这个疫情已经好了很多，但是还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然后我也希望，如果真的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如果真的有在跟我们一起思考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态度。我也希望，如果大家都还有那点愤怒，如果都还有一点想控诉的心的时候的人的话，其实大家就知道我们都在就好了，不要被那些人引导。然后我也想要去跟那些，如果我们的节目出来会有人说我们洗白或者有说什么的人，你找我，我在家正面搞，我不怕你，好吧。所以大概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然后感谢五 G 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因为五 G 本身也是湖北人哈，就是也是希望也是稍微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安全啊。但听说好像最近可以吃炸鸡了，好像已经挺开心的了。对，但是也很感谢五 G， 因为感觉也是挺忙的哈，但是还能说来一起录个节目，然后也是很开心哈。好像上次录节目已经是11期之前了，对，这个感觉好像我们没做多长时间，但实际上五 G 来的时候好像是第四期还是第五期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还挺有意义的哈，在我们即将迈入到20期的时候，所以还是感谢五 G 哈，能够来参与这个节目。然后那最后就还是那样了，我们不可说的节目还会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也希望能为大家传达一些不同的声音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